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主，来赞美他。所以今天我们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在提比利亚海边的爱。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给人带来了盼望，耶稣的复活也给我们带来今天的人带来了生命的喜悦。所以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个圣经里的真实真实。我们今天主要看约翰福音的第21章。在约翰福音的21章讲到了一件事情，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显现，在海边跟彼得有一次对谈。那么这个对谈非常的长而且谈的是关于爱的问题，爱的问题。就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太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提出了很多很多的疑问，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向人们显现的时候有很多次的显现他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他向他的门徒显现，他向多马显现，他又向500人显现，保罗说最后也向我显现，向保罗显现所以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从门徒的脸上就看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荣光，从门徒的生命的改变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事实。讲一个小故事，说在加州有一群淘金者他们从摩大拿州的首府叫班诺克去寻找黄金，他们一路经历了许多的困难，这个小队伍中也有人慢慢的死去了，因为生活的艰难。最后他们被印第安人抓到，那么印第安也袭击他们，也把他们杀了，把他们的很多的好马都给没收了，最后给他们几个破马。那么印第安就威胁他们说，如果你们回到你们首府那里不留下来，还到我们这里来，再抓到你们就全部的处死。那么这些淘金者就非常的失败，灰心沮丧，他们就在回去的路程上他们失去了一切的希望。可是当他们路过一个小溪的时候，他们喝水的时候，有一个人不小心的拿到了一块小石头，他用他的那个锤子一砸，他发现这块小石头是黄金，所以他就告诉他们的伙伴说，我们找到了黄金，我们可以在这里淘。结果他们一天就淘了大概价值500美金的黄金，那个时候的500美金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所以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粮食了，他们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必须回到首府去拿粮食拿装备。所以他们这30几个人商量好回去谁都不要跟外人讲这个黄金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结果他们就回去，当他们准备好粮食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奔这个小溪去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后面有300多个人拿着工具跟随着他们。问题出现了，是谁透露的消息呢？是谁泄露了秘密呢？没有人。是什么呢？是他们脸上的喜悦。这人脸上的喜悦、快乐、掩盖不住的兴奋，使那人发现他们这次出去一定发现了某些地方会有好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跟随着他们而行。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在门徒脸上的喜悦看到了耶稣真正的复活。当耶稣向他们显现，尤其向多马显现，多马说，只要让我看见你，我要把我的手伸到你的肋骨里边，我才相信你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尤其向彼得显现，彼得在基教之前3次不承认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在大祭司的仆人面前他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认识他。那么耶稣向他显现，后来我们从这些使徒们，这些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学历的使徒们，他们热情的传扬福音，他们为上帝摆上他们自己，他们献出生命，他们的喜悦，他们建造的教会， 一直到彼得在第一次讲道就带了3000人信耶稣，我们从他们的喜悦脸上的表情看到他们见到了复活的主。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门徒们成了一个最大的一群怀疑者，不是我们怀疑，不是其他的无神论者怀疑，真正的怀疑耶稣就复没复活是他的门徒们啊。他们不仅是怀疑者，他们也是失败者。我们知道犹大自杀了，对不对？那么彼得3次否认耶稣，他也否认跟耶稣那些熟悉的人，他们都远远地看着这些事情，但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成为了初代教会的领袖，第一位的布道家彼得，首批的宣教士和寻道者。所以他们不在乎危险，他们也不再惧怕死亡，他们把生命完全的交给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在死亡的面前，他们表现了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胜过死亡可以复活的能力。而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相信了耶稣基督，很多人的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所以我们不再是过去那些胆小鬼，我们也不再是过去的自私自利者，我们更不是那些每一天自我中心的人，我们把生命交给主，我们跟随他啊，我们为他而活，我们活出他给我们的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很感谢主。所以主在复活那一天呢，在复活的主日啊，总共显现了5次，在圣经中记载。那么第一次在马可福音16章第9节，他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了啊，写的先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个先原文是 first 第一啊，第一的意思。其次是向几个妇女显现，在马太福音28章8到9节，然后呢几个妇女就告诉了使徒，说他们遇见了主的显现，那么也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去加利利，在那里必见到耶稣。第三次的显现是在以马忤斯的途中向两个门徒显现，向那个两个门徒谈论天国的事情啊。第四次显现是向彼得显现，在路加福音24章34节。第5次显现向正在聚会的500多个会众显现。所以从4个福音中的记载，我们看在当天就有5次的显现。这5次的显现改变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圣经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显现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述说神国的事情。40天，耶稣就从复活到升天，有40天的时间和他的门徒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门徒们不会有如此的改变。所以没有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知道这些只懂得打鱼的人啊，还有这些只懂得我们自己的软弱的人，他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勇士呢？怎么成为一个今天的福音的勇士和为主而活的这些宣教士呢？我们来看21章，从第1节我们看到第6节啊，这一段我给他起题目叫从落空到丰盛。这是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们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两个啊，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士马的多马，并加利的人的拿啊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啊，一个是约翰，一个是雅各，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了啊。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门徒们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了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啊。我们感谢主说，那一天耶稣向他们显现了，他们并不认识耶稣。为什么？ 他们都是跟过耶稣基督人，他们为什么不认识耶稣？因为耶稣复活了，他是个荣耀的身体。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有一天也是荣耀的身体。荣耀身体什么样子啊？就是你最美的样子啊，就是你最美的样子。耶稣就在山上向他的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约翰说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他们显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一个充满着喜悦的时候，是个充满着意外的时候，是超出了我们理性的想法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牧师到医院探访一个教友，一个会友。牧师进入了在病人的房间，看到病人躺在床上，插了一大堆的管子和线，就毫不迟疑地迈向病人的床边，并劝诫他：“你要放心啊，把自己交给主。”可是不久，那个病人呢就开始挥舞着手臂，这个行动就激励了那个牧师，他就开始为他祷告。结果他祷告的非常的长，当他祷告完了，那么说阿门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他就发现那个人已经死了。但是那人死了的时候，拿了一支笔啊，写在纸上写了一行字，说：“你踩住了我的氧气管。”这个牧师拼命的为他祷告，结果给祷告死了。所以门徒们当时也是如此，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们精疲力尽，但是他们还在做这个工作，对他们来说好像就是一个日常的工作，打鱼。彼得说：“我要打鱼去，因为我的老本行。”大家说：“我也跟你去。”我们知道，我讲过，在圣经里在耶稣的这些门徒里边，有一个人是回不去的，就是马太。马太是政府工作人员，对不对？回不去了，辞了就辞了。可是打鱼的、打猎的、种地的没关系，回去还可以做。所以他不跟随耶稣基督了，他还可以打鱼。打鱼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其实肉体的需要很容易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有什么难的呢？并没有什么难的。可是我们心灵的需要呢？我相信这些门徒们在打鱼的时候，他们心里一定充满了沮丧啊，因为他们的想法是不同的，他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想法也不同的。他们觉得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三年了，我们又回来重操旧业。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被呼召出来了，辞掉了世界的工作，三年在神学院毕业了，回到了准备去服侍主了，结果却没有工厂，没有人需要他，自己也没有勇气去开脱，还要回去找老本行去，他觉得三年是浪费了，那么他一定会充满了沮丧。我们知道，所以在圣经里复活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所以这个保罗说呀，我们传的就是枉然，我们信的就是枉然。是因为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这些传福音的，我们充满了喜乐，我们传了一个复活的主。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我们信的扎实，因为我们确信有一天我们也跟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在这里刻意的教导他的门徒，虽然以前他们的人生是以肉体的需要为主，没有意义，贫乏，但是他们跟随了主，他们听从了主，他们相信了主的吩咐，相信了主的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就可以得着。所以耶稣基督的话非常非常重要。耶稣说：“你们要把网下在船的右边。”为什么下在右边呢？为什么不是左边呢？难道左边没有鱼吗？主说哪里有，哪里就是有的。因为这他是创造宇宙的主，他是无所不能的主，他是无所不知的主。所以当他们在那打鱼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非常贫乏的时候，主给他写了第一个神迹，就是你们肉体的需要不算什么，不算什么，你们打了一夜没有打着什么。加利利海也叫迪比里亚海，在那里打鱼的时候打不到，那是很奇怪的，因为那里面鱼很多很多的。过去他们那个彼得他们约翰他们打鱼的时候 都会很大的丰盛，他们又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打鱼者。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很有经验，可是我们不见得能够可以的啊，因为我们没有主，没有主。所以当时他们打得精疲力尽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虽然有工作做，他们也有地方住，但他们的步调缓慢，一无所成，因为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回到了家乡，他们在加利利的提比利亚海从事着他们唯一懂得的工作，就是打鱼。他们没有谁领导谁，也没有谁被领导，他们也不需要圣灵的启示，所以他们只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的身体的需要去活。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什么都打不着。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耶稣呢？我们也能够没有耶稣我们可以工作吗？没有耶稣我们可以结婚吗？没有耶稣我们可以生孩子吗？这个不需要耶稣基督。可是我们却不懂得那个生命丰盛是从耶稣基督而来，是从那个复活的主而来。复活的主来到他们中间，开始对他们说话，对他们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网撒在鱼的那个渔船的右边，让他们知道说我是主，他们打上多少条呢？圣经说153条鱼，而且那鱼很大。我不知道你打的153条鱼会多么兴奋呢？那个打鱼的人不在于吃不吃啊，他主要在于那种收获的喜悦。我记得我刚来到华盛顿的时候，波德马克河每年春天有鱼要上来，那么那种鱼叫石鱼，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去打过鱼，有的也跟我一起去，我就非常的感兴趣。那时候春天3月份哈，三月底这个花还没有开呢，那水还很凉的，我们就去打鱼。我记得有一天我打了有几百条鱼啊，我没有这个打的，我就想到这个情景啊，彼得他们打的153条鱼，网拉上来，网却没有拉破。你想153条鱼，一个鱼给你算2磅，那就300多磅，一般的网线都很细的，那一拉就容易拉破的啊。我们用那大筛子，我一筛就筛出5、6条了，有的时候筛，然后我们为了那个鱼，我们还买了一个大的大冰箱，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弟兄一吃，吃到夏天还继续吃，吃到最后太太都不高兴了，一到晚上就做饭，就打开那个冰箱吃那个鱼，前几天王大叔说好吃啊，这个可以用高压锅是吧，因为那个鱼的刺特别细，他用高压锅45分钟，连他孙子都能吃，据说非常好吃。所以那种打鱼本身，其实那个鱼我打了我也没吃几条，没有吃几条，都送给人了，大家送的人都很高兴，没多久送完了，突然发现一大堆问题出来了，都打电话给我，这个有的嗓子被卡了，有的是什么被卡了，有的出了问题，有的说这鱼不好吃，以后不要再给我送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彼得他们打出153条鱼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没有神他们什么都做不成，没有耶稣基督鱼在哪里，凭他们的经验，他们按道理说他们应该懂得比耶稣懂得打鱼的经验，因为他们是渔民，对不对？耶稣在世界上所从事的工作是木匠，那个时候的木匠不得了的，就是建筑师就是建筑师。我们今天有的学建筑的，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筑专业的，木匠和瓦工、木工，那个就是当时最高级的建筑师。但是耶稣没有从事过打鱼的工作，彼得打过鱼，雅各打过鱼，约翰打过鱼，因为雅各和约翰的父亲西比泰就是一个打鱼业的老板，他自己有一个打鱼的工厂。所以从人的经验来说，这三个人都是打鱼的行家他知道水的走势，知道加利利海、提比利亚海又是他们最熟悉的家乡，鱼在哪里最多他都知道，就像我们到了波德马克河哪块鱼最多捞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桥墩子底下最多，那个水又回流的时候，那鱼就往上冲的时候，那一捞就一筛子，到别的地方捞不着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看水势。可是我们知道人的经验离开了神，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一事无成。这一个神迹让大家看到了， 他们需要主，让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的主。所以我们从21章第7节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因为他们看到了这神的153条鱼打上来了，他们打了一夜都没打到，凭着经验。可是当清晨的时候，主说往水右边下网，往船，他们立刻就打出153条鱼的时候，这个他那个所爱的门徒，第7节说是主。这个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啊，约翰是比较，虽然约翰脾气不好，约翰被称为，也被叫为雷子嘛，对不对？爱发脾气嘛。可是约翰虽然爱发脾气，约翰还是蛮心细的。不要以为爱发脾气的人心都不细啊，他心不细，他就不会发脾气，他就什么都不太在意了，他也不知道该什么发脾气，就因为他心细，他会发脾气。所以这个雷子，他发现是主，他立刻说是主，嗯。这个时候，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外衣，跳在海里。那彼得是行动型的，约翰是思考型的。你看到这两人反应多么不同啊！约翰在那说是主，他的思想是主，别人不会做得到的。彼得一听见是主，啊，根本就不讲别的了，束上腰，嘣就跳下去，啊，就跳到海里去了。那么其余的门徒，啊，就把小船和那网拉了过来。那个时候离岸边不远，大概有200肘的距离。他们上了岸，他们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他们耶稣就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码了大鱼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来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啊，这是第三次。当一个人从疲累的时候，当一个人打了一夜鱼没有打到的时候，他会很沮丧，他不仅情绪沮丧，他身体也相当的疲累。我们今天很多人加班，我们加到半夜的时候就很累了啊，很累了，已经喜悦就没有多少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复活的主在我们生命中，我们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从神而来的喜悦。不管压力多么大，不管我们多么疲累，但是我们当我们生命跟主的生命一建立关系，一发生碰撞，我们就得到了喜乐，我们就得到了改变。这个改变是你自己想都想不到的。在有一位叫赖恩荣的，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教会的3个巨人》。我们知道中国教会3个巨人，大家知道是谁啊？第一个是王明道，第二个呢，尼托生，第三个呢，宋尚杰。如果你没有读过这3个人的书，不难找。啊，英文中文都有，应该上网去测试一下，去买一买。这3个人给我的生命都带来很大的激励和改变。我刚刚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3个人是中国教会的巨人。为什么称他们为巨人呢？因为他们3个成为，而他们3个是同一年生的，好像1901年生的，同一年生的，同一年生的。这3个人非常的奇特，神在当时拣选了这3个人成为不同的见证。我记得我读的第一个是宋尚杰，这个宋尚杰是一个特别性格直率的人。你如果从他的性格上，你根本看不见他是传道人。如果你按照今天的牧师的要求，他可能英特维尔到哪个教会去英特维尔都没有一个教会会录取他成为牧师的，对不对？如果你熟悉宋尚杰这个个性，很难的，很难的。他与人交往的时候，他也很难的。比方说，他出去讲道，讲道的时候，大家围一桌，请他吃饭，他噼里啪啦吃完了，他把碗一推就祷告了，啊，他就开始在那个餐桌祷告。这几个人刚拿筷子，一看他祷告了，赶紧放下，得跟着祷告，不好意思不祷告。他就这么，他更不考虑你。那于牧师、于立功牧师，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那个时候年轻，18岁。参加一次宋尚杰的布道会，于牧师今年已经80多岁了。 那么结果他去于牧师那天带诗歌啊，大会带诗歌，据说那个聚会有4000人，当时在好像是在重庆，有4000人的聚会。于牧师去看着宋尚杰博士从远处走过来，啊，就跟他打了个招呼，还鞠了一躬，说宋博士好。啊，宋博士理都没理他就走过去了。于牧师就很生气啊，躺在床上说我不去了，我今儿不带歌了，啊，非常生气。结果他说，他那正生气的时候，宋博士带领那个几千人祷告，他们的祷告的声音就跟那个重水的声音，哇，风一样的吹过来，他起床就跑去带歌去了。就是这么一个个性直率的人，1930几年，他20多岁就在 Ohio 读完了他的化学博士 ，Ohio State， 啊，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啊，非常的聪明，读完了化学博士。后来他就被圣灵充满，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表现就令很多人震惊。结果在神院里边把他关起，当精神病关起来了，关了100多天，100多天他把圣经读了七遍。当他回到中国的时候，在大海里边，他把他所有的博士证书、什么学术奖章、大学里给他的荣誉，全部丢到大海里去。回去有一个大学聘他做啊，1个月300块大洋，大学教授，他不做，他做了1个月3块大洋的传道人，这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对不对？啊，非常有个性。第二个我接触的，是尼托生，我在美国的威腾 college 有一段求学的过程。我记得有一天我的老师跟我说，问我知不知道这个尼托生这个人，我说我不知道，他就看着我说，你是中国的基督徒，你竟然不知道尼托生。我说那有什么，我知道耶稣就好了嘛，我们这是标准答案，对不对？我们可以不知道任何人没关系，但是我们只知道耶稣就好了。他说这个答案是很标准了，但是你应该了解你们国家的、你们中国教会的发展的历史，绕不开这几个人的，因为这个人使中国产生一次大的复兴。后来我就开始找尼托生的书读，我读了他的魂的破碎，灵的出来，我读了他的主基督工人的性格。后来我在洛杉矶的台务神院，我就读了他大概的全集啊，全集。他在书里边，当然他最大的争议是因为他的三元论的问题。三元论，因为我们西方的神院所教的就是二元论，灵和体两部分。那尼托生谈了灵魂体三部分，啊，这个比较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比较容易理解，对灵魂体。所以尼托生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啊，据说讲道讲得非常的好，没有留过学可以用英文讲道，没有留过学可以用英文写书，他的著作大多数都是用英文写的啊，这是一个奇才。后来1949年他到了香港，因为他建立了地方教会，这个地方教会在中国发展非常的迅速啊，非常的非常的快。后来他到了香港，结果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神呼召他回到中国去，因为很多的基督徒留在了中国，他觉得他不应该留在香港，他应该回到中国跟他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可是因为他的在中国的影响，当他一回去就被抓起来，所以他被判了20几年的徒刑啊，后来他死在了监狱里边，在他刑满释放的那一天他死了。后来我们知道他的侄子外甥叫陈宗道牧师写了一本书叫我的舅父尼托生，记载了他死的那一天，他是吐血而死的，后来被证明是用毒药药死的。那当他刑满了释放了，但是把他毒死了啊，为主殉道。第三个人物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人物就是这本书赖恩荣写的这本书《中国教会的三个巨人》。王明道年轻的时候是想通过政治来救中国的，他觉得中国腐败那个时候腐败他觉得中国的政治没有清朗所以他立志要成为一个政治家来改变中国。但是神一直呼召他，希望他能成为传道人， 后来有一天呢，终于的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成为一个传道人。王明道跟这两个人不太一样，王明道是一个非常内向的懦弱的人啊，懦弱的人，胆儿就是说白了胆儿小，胆儿非常的小。这尼托生和宋尚杰胆大啊，宋尚杰胆儿特别大，宋尚杰只活了40几岁，尼托生也是活了不到50岁啊，他们都很年轻，王明道活得比较长。然后因为胆小，你知道吧，这个胆小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他胆小到什么程度呢？当1951年中国见证了让他加入三字教会，他不加入，他知道这个跟圣经是不太一样的，他觉得他不想加入三字教会，因为三字教会就是当时共产党为了把所有的教会都这个管理起来，就把所有教会都取消了，什么宗派、浸信会、长老会、路德会，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就成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在三字教会爱国委员会的管理下的爱国教会，所以就变成一个教会，我们中国自管了，就自三字就什么啊，自治啊，自理自传，什么都我们自己的了，我们不要西方的宣教士，我们也不要西方的这个教会的根源，比如有的教会是浸信会的，长老会都有西方的母会，不需要，都砍断。所以开始，那么他觉得这个不符合圣经，他当然不同意。可是抓他的时候，他胆儿特别小。那个好像他那个书上写的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做《我的50年》啊，第二后40年，一个头50年，40年，所以他活93岁啊，你看93岁。结果那个警察从那个他的没开门，从墙上跳进他的院子，他一看到警察拿着枪，他扑通就坐在地上了，就他胆儿可能小到这种程度。那我要看到警察拿枪，我就放下枪，放下，对谁呀、啊？放下，放下，放，对不对？他就不行，他吓，赶紧投降了。所以这个，所以他就交代了啊，关起来的时候他就。写了悔过书，他说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经过政府的耐心的教育，让我知道政府是真心待我，将我从罪恶的深渊中救出来。这是在他的后40年135页，他当时写的，他当时写的悔过书。当然这个悔过书写完，他立刻就获得了释放，而且这个据说周恩来像吴耀宗讲，王明道可以做三字教会的领袖啊，利用他，统战他，利用他。可是呢，获释以后的王明道却没有快乐，就像这些门徒们打鱼去了，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主不与他同在了。他每一天他都听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啊，我是彼得，或者有一声说我是犹大，一个耳朵是彼得，一个耳朵是犹大，你要做彼得还是做犹大？他良心告诉他，他这个时候是犹大，不是彼得。所以他就很痛苦，他有一天就找到这个吴耀宗说，我要把我的那个悔过书收回来那个是我当时也害怕，扑通一下就写了，我回来祷告，圣灵感动我，我不应该这样写，所以我反对三字教会，我不会加入的。那这个政府说可以，那你选择，你一个坐官，一个坐牢，那这个很简单。你如果承认了我们这个三字教会，当然今天的三字教会有些改变了，有的人就会对我这个讲道提出疑问，说为什么我们的三字教会的怎么样？这是当时的历史，当时的历史。就像今天中国政府有些改变一样，中国政府过去叫做革命委员会嘛，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不对？你今天还叫做革命委员会吗？但是那个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不能说因为今天你这个中国政府有改革开放，有改，你就过去的历史就不存在了，没有这种事情。就像我今天信了耶稣，我成为一个传道人，过去我的罪恶就不存在了，不是的，过去罪恶是罪过，上帝赦免了，但是存在的，存在的。所以王明道被关起来了，关起来。他很高兴，他说我今天做了彼得，我虽然有3次不认识主，我写了悔过书，可是我最后我要回到主的面前，我做彼得，我不做犹大，不做犹大。 我们知道这个后来王明道被释放了，这个他判了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后来释放的时候，1973年，他关了18年，王师母释放了。那个1973年是王师母释放了。1980年，再回到监狱20多年之后，这位最知名的牧师也会获胜了，也获释放了。80年。73年他的太太释放，80年王明道释放。他告诉全世界所有为他祷告的人说，谢谢所有为我代祷的主内的弟兄姐妹，请告诉全世界的弟兄姐妹，我在22年被拘禁的日子里边，我有时像彼得，但我从来没有像犹大。我曾有软弱的时候，但自从1974年上帝大大加添我力量以后，就好比30年之前，这在王明道的后40年的137页。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彼得从疲惫的人生转为有力量的生活。彼得开始建造主的教会。彼得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是刚开始在犹太人的中间建造教会，那后来有外邦人也不断的进来，神就把宣教的意象给了彼得和这些使徒。如果我们还记得彼得在他第一次的大型的聚会中，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的教会的大型的聚会中，彼得讲了一篇道。如果你要翻开使徒行传，你看到彼得讲的那篇道讲得多么的清楚。我们今天做传道人的，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像彼得讲的那么清楚，因为彼得讲的核心就是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所以那天有3000个犹太人悔改信主，那悔改信主，他们成为了基督徒，教会被建造起来。对，所以彼得的生命改变了，彼得也不再像渔夫一样去打鱼了，他认出了耶稣，就像约翰认出他一样，他立刻就束上腰，就跳到了水里边。他是个行动的人，他要立刻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耶稣是主，承认他是复活的主，他也承认耶稣会引导他一生，所以他成了教会的领袖。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前15章写的都是彼得的事情。都是关于彼得的事情，后边才写到保罗的事情。那我们很感谢主，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彼得跟犹大的区别，彼得也有3次的软弱，不认识主，也有去打鱼的时候，但是彼得当他复兴起来的时候，他没有像犹大，犹大自杀了，自杀了，犹大彻底的出卖了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生命跟耶稣隔绝了。所以我们看到，当彼得知道是主的时候，他就束上外衣跳到海里，他是自己最先跳进海里的，他不管其他的门徒们在哪里，他们抓了多少鱼，或者他们还在思考这是不是主，我该如何去跟随，彼得不太考虑这些。所以我们注意到彼得的改变吗？以前的彼得是有话立刻说，现在他不讲话，他就跳下去跟随耶稣，他没有发表言论，他没有说哎呦这是不是主啊，你怎么知是主呢？约翰说是主，他没有说过去，他又说哎你怎么知是主呢？我觉得好像不是主啊，他没有，他立刻就跳，因为他多么的需要主，他看到了主所行的神迹。所以彼得在那一天发生了大的改变，上帝就引导他一生成为一个为主所用的人。所以今天的天主教啊，还是把彼得当作他们天主教的第一个大主教啊，第一个教皇啊。那时候还没有教皇制度的，但他们认为彼得是教会的磐石，是教会的创办者。教们，这个磐石跟耶稣基督那个磐石是不一样的，就是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但是彼得是在上面建造了教会。 我们从第二十一章第十五节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核心。啊、嗯，然后呢？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十八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的往来，但你要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在吃晚饭的时候靠在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啊？”也彼得告诉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你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到弟兄们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嗯，今天我们当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当时的情景，这是耶稣再一次的跟他们门徒的一次亲密的团契。在这个亲密的团契里边，我们发现彼得跟其他人反应都是不一样的。耶稣没有对他们讲很多的话，耶稣为什么单单对彼得讲了那么多的话？我想首先因为彼得有三次的软弱，就像我们今天神常常的提醒我们，通过圣灵对我们说话。第二个，耶稣把一个建造教会、牧养神的儿女的这样一个托付给了彼得，那和他其他的门徒。第三点，耶稣预言了彼得的死。啊，耶稣预言了他的死。耶稣说：“你年轻的时候你自己随意的走来走去，但是年老的时候，你必然要被别人束上，要啊把你绑上，带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啊，然后耶稣也对约翰讲了话。彼得就想：“哎呀，约翰可能是不死的，直接被主接走的。”他就问耶稣，耶稣说：“这个跟你没关系，不要关心别人的事情。啊，我给你的使命已经给了，已经给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时候只想到，耶稣的心中想到是恢复使徒们的信心和他自己的关系。我们也知道这些门徒们，他们见到主的时候，他们是充满了喜悦和盼望的，知道主给我的责任和托付。可在主在这里没有告诉他们你们该怎么去做，主却问了三段的话。他把彼得叫过来，他问约翰的儿子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第一次耶稣问：“你爱我比这更深吗？”我们看到说这个你爱啊，是阿嘎培，无条件的爱。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这个彼得的回答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的这个回答用的这个爱不是阿嘎培的，是菲利欧的爱啊，是菲利欧的。阿嘎培的是从神而来的无条件的爱，菲利欧的是从人的情感而来的爱。耶稣的反应是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是第一次谈到喂养啊，谈到喂养。这个喂养就是指提供食物的意思啊，提供食物，你要给我的羊群提供食物，就是说你要给我的信我的人提供食物。这个食物是什么？ 这个食物绝对不是羊所吃的草料，和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鱼打的鱼153条鱼不是的。这个食物是神的生命，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饼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那么传道人给我们提供主的身体，这杯是主的宝血是为你们流的。所以耶稣告诉彼得，那意思就是说你要照管喂养，按照我的话语去教导我的羊群啊。这是第一次的对话。第二次的对话，耶稣又问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个比前面少了一个，比这更深吗？你爱我吗？这个彼得的答复是同样的标准答案的，你知道我爱你，因为他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耶稣再次要求他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个喂养有滋养和照顾的意思，有保护保守的意思。所以一个牧人，一个传道人，不仅是要寻找羊群，喂养羊群，还要保护羊群。所以为什么教会有的时候发现一些异端进来，那么长执同工会抵制一些异端，牧者们会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些异端，有些对耶稣基督教导偏差的，有些破坏教会的，有些在教会里边攻击某些弟兄姊妹的，那么我们要做决定。为什么教会的历史上会有一些，教会历史上也有处罚，对有一些这个有问题的人有处罚，比如说停止圣餐啊，因为觉得他不配领受主的饼主的杯了。但是今天的教会已经失去了这个功能啊，越来越少的来处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处罚，但是应该自己知道，当我们犯了错应该在神的面前悔改啊。我们论断了某个弟兄，我们论断了某个姐妹，我们在背后说人家坏话，这个上帝看得见的，所以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来悔改啊，来悔改。所以耶稣在这里边用说，你做牧养的时候说你要做我的牧人啊，没有辖制，没有辖制，而是牧养，而是牧养。所以彼得就感觉到很忧愁啊，因为他太专心想耶稣的问题，他想耶稣问他的问题，他忽略了该怎么回答，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能说，主啊，你是知道的啊，这也是个标准答案，对不对？如果主问我们什么，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们说，主啊，你是知道的，因为你是无所不知的啊，这个是个标准的回答，因为这个回答是正确的，是对的。所以耶稣的目标是把彼得要给他一个责任，提拔成为教会一个主要的领袖，让他成为使徒，让他成为一个教会的中间的柱石和力量。而且同时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他要跟会友建立一个关系，因为耶稣已经为这些人舍了命啊，他要建立关系。我们感谢主，所以耶稣最后的问题又开始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爱我比这更深吗？我们很感谢主这三段的问题。今天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某一个弟兄姊妹，如果耶稣这样问我们问题，我们会如何回答？耶稣说你爱我吗？有的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主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我们当然很爱灵魂，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很爱我们的聚会，我们希望我们的聚会很美很好，很让很多人得到喜乐。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忘记了我们跟主的关系。所以神有时也问我，我记得我在差不多七八年前吧，我那个时候在布道，那个时候我没有来开拓我们这个教会，我在加州，我们的教会七个牧师，所以我们的教会给我很大的活动的空间，我大概每个礼拜都可以出去讲道布道啊，即使我在我自己教会讲道，礼拜五礼拜六我到其他的教会飞过去讲道，那时候我大概每个月有飞3次到4次全世界各地飞啊，各地飞。 我记得当这个911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就坐飞机到了东南亚，我大概连续57天的布道，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两个国家，57天的巡回布道。这57天每一天都讲道，啊，有的时候晚上去布道，白天就给当地的教会培灵，啊，跟堂工们见面，跟牧者们一起来谈，每一天都在讲，啊，每一天都充满喜乐，每一天看到很多人很多人得救，很多人很多人得救。有一天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在想我最近带了多少人得救呢？我在想这个数字的时候，突然有一句话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当我在读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我读到你爱我比这更深吗，我那一天我懂了。有的时候我们太看重我们手中的服事，我们太看重我们手中服事的果效，我们其实往往忽略了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个关系比你的服事还重要。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也很会做事，我们的能力也很有能力，可是我们做的事常常不讨我们老板的喜乐，我们做事我们就忘记了跟了公司老板的关系，对不对？我们觉得我是在为你做事，而且我的决定可能比你还正确，可是老板不喜悦如此，老板喜悦你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你懂得他的vision，懂得他的意向，懂得他的想法，这个公司才能做得好，才能做得好。我们在家庭也是，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我们做了很多事，可是我们做了以后呢，我们就忘记了关系。我们做太太的，我们也做了事，我们却不懂得尊重先生，我们为先生做了事情，我们在语言上却得罪先生，让得罪先生不高兴，对不对？白做，做了也白做。我们做先生的也是，帮太太做了好多好多事情，却忘记了关系，我们累得半死，这个拼命的干，干完了那个还不高兴，你还不如不干了，让他高兴。我们今天当耶稣问他的门徒们的时候，是让他们注意他与主的关系，我们跟主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是永远同在的关系，是不能够把世界一切超过主的，把我们的事工也不能超过主的关系。今天如果我们这个教会里边，我们弟兄姊妹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做的人数再多，主也不见得喜悦。所以主喜悦是一群亲近他的人，是一群懂得他、懂得主的意思的人，懂得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的人。所以我们要单单的讨他喜悦，而不是让一种工作做得让我们自己感觉到很高兴，我们自己很高兴，我们自己很快乐，台湾话说很爽。可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服侍的是谁，我们却忘记了主与我们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常常的亲近他？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把荣耀归给他？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做得很好，我们说到时候我们一数算，这个讲道不错，唱歌也不错，诗班也很好，服饰都不错，音响各方面都很好，我们总结完了，我们却忘记了应该把荣耀归给主。其实那一天是神的能力，神的怜悯，明白？我们上个礼拜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我想可能那天说不定出现多少的错误，出现多少的错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那天神要做事情，神要通过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做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什么？我想那一天上个礼拜的布道会，神让我们看到说，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是大小事情照顾我们的神。如果按照我们的思维，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都会出错的。我们一进去音响就不 work 啊，音响就不 work，其实就很简单的，人家是一切都正常的，我们就按不对，怎么按都不对，就不 work。所以我们一受洗的时候，那水就是凉的。我想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多年受洗，从来没有用那么凉的水洗，基本就是凉水，根本就不热。你想一个人身体很热的，突然一下进到凉水里面去，那是挺难受的。我进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凉的时候，我就很为弟兄姊妹心里边，我觉得这挺麻烦，很凉很凉啊。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把它摁下去，你知道吧？又不摁去，你这洗不透也不行啊，你知道吧？这个，所以有的我一看他不愿意进去，我就拿手往上淋一点吧。那是真凉，我穿那个靴子，我也没想那靴是漏的，啊，那天什么都是漏洞，你知道吗？我那个靴子是到这儿像打鱼的似的，因为我可以，我这个可以讲道不影响我讲道。还好我把我这西装裤子脱掉了，我穿个衬裤进去的。我要穿着西装裤，那天我讲道都讲不成，那天短裤都借别人的。我一进去，那水从底下呲儿上到这儿，它漏进像个破船，漏进去我两个腿就像铅一样的两袋的水，我发现我在里边走不动了，出都出不去，很多很多的漏洞，太多的漏洞，所以我们大家聚会外边人都不知道，大家很快来参加的慕道友聚会都很喜乐，啊，很高兴。不知道我们那个急牧师急呀，急呀，我发现哎，很多弟兄姊妹也给我肯定说，牧师你没发脾气。那意思我过去遇到这种会发脾气的。我过去我记得刚建立教会的时候，音响不 work， 我就打电话，不是打电话，当时我就给音响几个同工叫，说怎么搞的，我就是可能说话挺激动，回去一个弟兄打电话，我不干了。那牧师也在里边学了很多的功课。那个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就是祷告。我们说好了，没有关系的，我们祷告吧。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音响拿下来，他就不响，我们就靠我们自己的音。我们的音响是不能够 cover 那么大的教堂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祷告。我说神是最后一分钟的神，每当我们最后要开始的时候，神一定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就上去受洗去了，没有关系，我们不用麦克风。可是我一上去的时候，我一讲话，哎，想了这个东西，我就知道神在做事。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应该胜过我们的服事。你们我们与神的关系要胜过我们的小组，胜过我们的团契，胜过我们的教会，胜过一切。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了，我们其他做的再好，那就是个俱乐部，那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耶稣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我想这意思包括你爱我胜过你的教会吗？当然这个是不矛盾的，可是你胜没胜过？你爱我胜过你的手中的事工吗？你爱我胜过你的诗班吗？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一个工作，我们谁都不能碰的，比如说我们是很强调专业的，我们一在诗班，别人不要碰我，不要管我的诗班。其实很正常，弟兄姊妹要不需要弟兄姊妹为你祷告。你这个诗班重要的是荣耀主的名，啊，荣耀主的名。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都不需要别人碰，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上帝希望通过一件事情让一群人通过这个事工被建造起来，啊，被建造起来。所以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关系。神与我们同在的之间关系，所以神在这里赦免了彼得，不仅赦免了彼得，耶稣也在这里使用了彼得。耶稣给彼得提出三个挑战，提出的同样一个问题：你爱我吗？如果你不爱我，你做不了；你不爱我，你不能够做教会的事工；你不爱我，你不可以做传道人。你怎么能做传道人呢？你不爱我，你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你一定爱我胜过一切，我才可以愿意，我也放心的把我的小羊托付给你。否则你太爱自己的事工了，你就把一群带成你的门徒，啊，带成你的门徒，你没有带成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的目标达到了，彼得说：“主，你是知道的。”彼得最后都可能快哭了，说：“主，你是知道我的，我不要再问了。”那意思。你就三次了，我就三次说没有认识你，你就问我三次。但是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对彼得有怜悯，有教导，有希望。所以在21章的第18、第19节，彼得耶稣讲了彼得的结局，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的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这个束就是捆绑啊，捆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耶稣说的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当我们读二十一章，好像这跟前面不太配合啊，前面讲的是一个爱的关系，可是我们突然发现耶稣又讲到彼得的结局，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爱啊，同样的爱，耶稣告诉了彼得，你要为我殉道，告诉他了。我们知道耶稣是复活的主，他知道每个人的结局，他不仅知道彼得的结局，他也知道他每一个门徒的结局，他是一清二楚的。可是门徒们不清楚，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所信奉的是神，神知道我们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知道我们哪天用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所以神很少对别人说，耶稣不再告诉你要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对彼得独独的告诉了彼得，你年少的时候你自己束着腰随意的往来，在年老的时候你要被别人束上，带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在我们也知道彼得的死，一个人呢，所以有一个神学家潘霍华讲了一句话，耶稣呼召的门徒是为了他为主去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目的就是为我们死，为我们死，为我们付出他的一切。那他呼召的门徒也要为他去死。死亡是每个人都不能够拒绝的。圣经说，死亡就像毒钩一样的来勾住我们每人，没有松开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每人都可以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么死亡该怎么死呢？是年轻的时候死，还是年老的死？当然自然死是最好的了。我们不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死。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这个经济海啸的时候没有工作了，就选择了死亡。有的人不仅选择死亡，先把老板打死，因为老板把自己不要了，对不对？有的是把太太打死，有的也把孩子打死，然后自己再选择死。前几天有一个越南人打死了十几个人，就冲进了，他觉得别人歧视他，别人歧视他。任何人的歧视都没有耶稣基督门徒当年所遭遇的歧视更大。我想任何人今天被歧视都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他的同胞抛弃的时候歧视大。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不再怕歧视。当有人歧视我们，有人逼迫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离主更近了，我们更能够体会主耶稣基督的爱，更能够体会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所受的屈辱。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伟大的使徒他要为主寻道，这个死感谢主，我认为是最好的死。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人们对死已经想明白了。初代教会的时候把死当作回家，所以我今天我们所说的视死如归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每个人都有意思，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谁说的？每人的死是不一样的，什么样重于泰山呢？伟大领袖的意思是说，我们打国民党死了的人重于泰山。今天他们跟国民党好得不得了，那这人死了我就没什么价值，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的死在这个世界为某一个主义死，有一天你会发现一点价值都没有。可是我们为主去死，为主去死。所以彼得知道他要为主殉道，彼得没有担忧，彼得没有害怕，彼得知道了，所以彼得也领受了。但是彼得很关心别人怎么死，这个人就是如此，我是这样，那别人呢，对不对？那他就看到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啊， 那个约翰呢，就脸贴在主的胸膛啊，啊，就问主一些事情，问主一些事情。那主就跟他说，我们看到那个所爱的门徒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所以，耶稣对我们从这个从二十节看，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卖你的谁那个门徒？”这个约翰在写自己的时候就写的比较谦虚，没有说那是约翰啊，其实。问他卖主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啊。彼得二十一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我是被束上带子牵去了到不愿意的宰杀之地啊，那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个门徒之间，这三个大门徒啊，耶稣十二门徒有三个核心呢，彼得、约翰、雅各，他怎么样啊？就像我们的长老同工似的，他怎么样？我是这样子，那他呢？我是长老，他是执事啊，那他怎么死的？嗯，我想了解，问问主，那主怎么说？主说，主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那意思说，我让他等到我降临的时候，接你们回家的时候，那也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问这个事情。结果这后边的人就传了，这个人是不死的。啊，这个人是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直接把他接走了，所以耶稣的十二门徒这个约翰不死的，有这个传说。约翰写书的时候澄清了，约翰说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那意思说不要关心别人的事情，只关心你跟主的事情，只关心你跟主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主爱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他让我们一无所缺，他让我们这些打鱼的这些失去了信心的人能够跟随他。圣经说少壮的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找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最后耶稣重新的吩咐彼得跟从他，因为彼得跟从耶稣的决定一直与其他的兄弟有关，他的兄弟安德烈和使徒约翰，彼得首次蒙召做门徒就是由于他兄弟安德烈一起做的决定。耶稣这次的呼召不是针对他和安德烈的，是针对他个人性的而非集体性的。所以彼得虽然彼得指责约翰说这个人如何，但他的生命结束时选择自己，他就忘记了他所问的话，他选择了道定十字架。如果你们知道彼得的故事，你一定为这个人所感动。彼得那个率直的性格啊，那个有的时候还会很发脾气，但是耶稣三年改变了他。当他耶稣死的时候，他失去了一切的希望，他三次不承认自己是跟过耶稣的人。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深深的被眺望，彼得主爱他，彼得也愿意为主所给他的托付付出他生命的一切，所以彼得就开始建造教会。当我们读的彼得的前后书我们看到彼得生命中在主爱里面的建造和成长成为教会的坚强的柱石我们非常的感恩。当然彼得最后耶路撒冷主后六十四年罗马的皇帝开始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彼得选择了留在了罗马。据说有一个书说彼得当时也离开了罗马，跟很多人一起逃亡，可是当他走出去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就像尼托生弟兄一样，他选择了回到了罗马。他觉得我的弟兄我的姐妹还在那里，我不能离开他们，因为主已经把这群羊托付给我了，我做一个牧人，我不可以离开羊群，我自己就逃走了，我要回去在他们中间，在他们中间。所以他回去了， 回到罗马，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彼得说，我不配与我的主一样的死法，我不配，请你们把我倒钉在十字架上吧。所以彼得是被倒着钉在十字架上殉道。当我们读完了这段经文，我思考很多。当年神呼召我的时候，是呼召我为他去死。我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在荣耀中与主相见，可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也应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今天当我们谈到这个中国的三个教会的领袖，我相信今天中国教会的复兴与这一群像彼得一样，这群永远做彼得不做犹大的领袖一样，他们所付出的一切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复兴，他们是中国教会的最丰富的属灵的资源。如果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了解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我们真的会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基督徒可以比中国的基督徒在过去的这些年来受到的挑战最大，所以他们深深的敬礼主。小敏姐妹写的诗歌既然跟随了主啊，就是这一代传道人的写照。远征姐妹来到我们中间唱的那个奉献，默默无闻的奉献，勇敢的去开拓，也是这些传教士生命的写照。今天神呼召了我，不仅呼召了我，我相信神呼召了丰收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已经领受了神的呼召，要回中国去了我们的真真姐妹放弃了美国的工作到中国去了，我相信将来会更多，他们也回到中国去，因为神喜悦我们与他建立一个关系，喜悦我们为主而活。不要眼睛老盯着我们打鱼上，不要老是盯着我们手中的工作上，没有主我们讲一事无成，但是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会得到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既然跟随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虽然泪水满面，我心却甘甜。这首诗歌是中国教会的写照，在我们美国我们可以自由聚会的地方，我们要常常的为他们祷告。前几天我接到一个 email 我们的这个为他们祷告的一个教会，成都的一个教会，最近又被冲击，又被冲击。王怡弟兄也被传讯，被传讯。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我们相信这是一群彼得，这不是犹大，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愿意在那个环境中选择了辞掉大学的教职。做一个小小的传道人，我相信神必与他们同在。你们，我们来唱首回应的诗歌，深深爱你，耶稣。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智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们就能够蒙神的喜悦，在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主的同在。哈利路亚，深深爱你，耶稣。
感谢你为我们定下的奖赏，我们更感谢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呼召了我们，让我们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个弟兄姊妹，此时此刻我们的心都向你全然的敞开，我们认自己的罪，主啊，我们常常看重我们手中的工作，我们忽略了与你的关系，主啊，让我们真的深深的爱你，像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爱你，只是我们有时不会表达，只是我们有时会忘记。主，谢谢你的提醒，让我们每一天朝着你的面，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与你同在，不管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主耶稣，我们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恩主，我们在这个把教会交给你，让丰收教会成为一个全然爱你的教会。我们要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全然的爱你。深深的爱你，我们一生一世爱你，胜过我们的工作，爱你胜过我们的服侍，爱你胜过我们的家庭，爱你胜过我们的配偶，爱你胜过我们的孩子，爱你胜过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仰望你，我们需要你都知道，我们也把每一个主啊，愿意在你的面前摆上我们全家，摆上我们自己，甚至摆上我们重担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卸下我们的重担，医治我们的软弱和疾病，也医治我们国内亲人的疾病。哈利路亚，保守我们活在你的丰盛之中。感谢你，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